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磨难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4日。自从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21年如一日的学法练功，外出办事旅游时，我也要在旅馆里照常学法练功，几乎没落下过。4个整点发正念几乎没落下过，中午和晚上的发正念总能坚持发半个小时，平时有时间的话，我也坚持长时间发正念。一、自我的形成。20多年，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同时也常和同修谈很多自己讲真相的体会。周围的同修开始崇拜和赞扬自己，不知不觉的，我自己也认为比周围发正念导长、不坚持练功讲真相的同修做得好。一颗显示自己贪天之功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开始滋长，忘记了这一切能力都是师父赋予的，忘了包括自己讲真相的路都是师父给铺好了，自己只不过是动动腿、动动嘴，忘了没有师父的加持，自己寸步难行。我弟有一名遇到脑血栓病业的大法弟子，同修们想帮助他，但是由于他家庭环境影响，去他家不方便，经过和同修及他的家人协商后，同意把同修接到我家。我尽量放下自己的事情，陪着同修学法、发正念、向内找，全心全意地想帮助同修走出磨难的假象。1个月后，同修的状态明显好转，学法练功基本恢复正常，同修回家了。因为在我身上出现过很多大法显神迹的事情，我想同修只要找到执着，瞬间假象就会消失，因为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无所不能。我没有考虑到被病魔假象折磨的同修的修炼基础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执着到底是什么，没有真正理解难中同修的不容易，而用自己的心衡量去要求同修，心想这点小事就过不去，这算个啥事，把心一横，就是信师信法，一切交给师父，去留由着师父决定就能过去，这点小关小难要是我早就过去了。这自我膨胀的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给自己招来了夺命的磨难。二、执着心招来磨难。2021年8月15日中午发正念的时候，我正赶上和朋友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12点的发正念就耽误了，突然感觉到右半身发麻，我心里有点紧张，但很清醒，也知道是病魔假象。我立刻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帮我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，不要给大法抹黑了。就这么一想，右半身发麻的假象马上就消失了。我在感谢师父帮助的同时，内心有一点点证实自己的心，觉得自己悟得好，认为只要关键时刻求师父、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。那颗我比别人都强的心又活跃起来了，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和刚刚基本恢复正常的同修比，觉得还是自己了不起。下午我没有重视这件事情，觉得这次邪恶的迫害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，哪知道邪恶还在虎视眈眈。晚上和同修学法前讲了中午的事情，在讲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冒出自己悟得多么好、正念多么强的想法，这时突然间觉得右半身不听使唤了，坐在椅子上向右边倒下去，习惯性地想用右手扶着茶几站起来，右手右腿一点知觉也没有，要不是同修扶住，肯定会摔在地上。这时我才警觉自己太大意了，太自以为是了，同修也着急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慌乱，同修和我马上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就感觉到邪恶的物质一批接一批不断地补充，大概从晚上7点发到夜间将近2点，同修和我都有点疲劳了，夜间2点以后就休息了，结果一睡觉假象更严重， 第二天早上，我想起床，右半身不能支撑了，右手和右脚没有知觉，站不起来，需要家人搀着我才能勉强挪两步。虽然我右半身毫无知觉，但是脑袋还是挺清醒的。我跟家人说，我肯定不去医院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都交给师父，请他们放心。好在家人都知道大法的神奇，虽然不放心，也没强迫我。因为站不住，动功练不了，就只能打坐。不巧的是，十多年前右脚踝骨上的伤口也被碰破了，不停地往外流脓血，真的是感觉像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的那样，百苦一其降，看其如何活。这时候我把心一横，看咋样咋样吧，只要死不了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坚持下去。既然选择了大法，那就没有回头路可走。三，向内找，去执着。我在发正念清理邪恶的同时，求师父点化，摔了这么大的跟头，命都差点没了，弟子是哪儿出大问题了？这一找，把自己真的是吓了一惊，自己好像只做了表面上的修炼形式，很多实质的东西都没有修炼，贪天之功的心，自以为是的心，证实自己的心，显示心，欢喜心，名利心，色欲心，着急的心，背后爱说别人缺点的嫉妒心，不修口等等，我这哪里像个修炼的人，距离大法的标准差得太远太远了。不行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，我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修，首先抓紧时间大量学法，用大法洗净自己的思想，随着学法心慢慢静下来了，不再执着于病业假象，只有一个想法，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，坚信师父一定会帮我度过这次危难。同时尽最大能力恢复练功，因为练不了动功，我就只能练静功。刚开始打坐的时候，却发现练功动作记不清了，手抬起来不知道该怎么放下来。在旁边照看我的家人说，你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啊。我只好从头学起，照着同修的动作一步一步的学，结印以后也不敢闭眼，一闭上眼练功姿势就变形，我就睁着眼对着镜子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打坐。发正念的时候右掌立不起来，同修就和我一起求师父加持，刚这么一求，我的右掌就能保持直立一会儿了。我们再一次感到了大法的神奇，感到师父就在身边，心中感到了圣洁的温暖。可是只是练静功也不行啊，必须得练动功啊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呀。我就又向内找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了以前以为已经去干净的利益之心，就跟负责生意的儿子说，咱宁可少赚钱不赚钱，也绝不能做以次充好伤害客户利益的事儿。儿子答应了，大概两天以后我就能勉强站起来了。我早上三点钟起来想练动功，家人说，你站都站不稳，一个小时的抱轮能坚持吗？我毫不犹豫地说，没问题。家人怕我摔倒，就拿个凳子在旁边坐着。练动功的时候动作也记不清了，也得从头学起，因为感觉不到右腿的存在，感觉就像一条腿站着一样，站不稳，来回晃。我想师父就在身边，怕什么呢？我就咬着牙一分钟一分钟的熬，直到一个半小时的动功练完。就这样在右腿毫无知觉的情况下，晃晃悠悠的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竟然一次也没有摔倒过。每练完一套功法，浑身流的汗都不知有多少。大概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就不用家人在旁边看着了，自己就能起来练功了。这其中所经历的剜心透骨的痛苦，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尽的。但是如果不是师父帮我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站起来？四，坚持讲真相救人。我这二十年来总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已经形成习惯了。这次病业出现后，我出不去了，没办法讲真相救人了，我开始着急失落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这可怎么办？ 我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、学法，无数次的求师尊帮助，让我尽快恢复正常，我好出去救度众生。师父看我有这个救人的愿望，帮我拿掉了很多业力，我能自己站起来，并且能自己慢慢走了，但是腿脚还是不灵活，而且半身发麻。我让家人开车带我出去讲真相，因为我走路都走不稳，别人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敢让我靠近，更别说听真相了。我一看我这个样子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我有点灰心了，觉得自己有缘得法，却不能助师正法，成了个没用的人。结果越着急状态越不好，再加上旧势力不断地给我加一种消极情绪，觉得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，好不了了，我的修炼之路就到此为止了。那几天我真的陷入绝望了，当时想就这样放弃吧，我可能真的与大法无缘。没想到这儿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无聊之极，我让家人开车带我到海边转转，散散心。到海边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蓬蓬的枯草，突然想起了师父在《红银三真相能解忧》中说的：“是富是贫草一秋。”人这一生太短暂了，很容易就是百年，得法多不容易啊！我都得法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天的勇气，我一定要修下去，我必须要修下去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修到底，身体再恢复不了，就不配当大法弟子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人生中什么名啊、利啊、情啊，真的毫无意义。就这一念，觉得世界原来这么广大明亮，我觉得压在我身上的邪恶小的什么也不是，一下子退出去了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在心里大喊：“师父，弟子笨，又让您费心了。”同修鼓励我别着急，不能马上出去面对面劝三退，可以先做点别的项目。我就想先利用早晨和晚上出去贴真相粘贴，开始家人反对，但拗不过我，答应带我出去贴真相。第一次出去，由于走路不稳，在一个花圃里一下子就摔倒了，因为右半边身体没知觉，而左胳膊被压在身下，怎么也起不来。我就求师父加持，一点一点蹭，身子翻过来一点，然后一点一点爬起来，带着一身土和草叶继续贴。当时家人在车里并不知道我摔倒，知道我摔倒以后，家人就说啥也不带我出去贴真相了。后来同修瞒着我的家人用电动车带我去贴真相不干胶，我知道同修心里也是有巨大压力的，万一出一点意外，同修就会承受家人的怒火，我心里充满了对同修的感激。一开始我在电动车后座上坐不稳，同修鼓励我不要着急，贴一张就是胜利。车骑得很慢，一不小心我的右腿就掉下去拖在地上，还得用手拽住右腿的裤腿，就这样慢慢在一个个小区里贴真相不干胶。有的楼门口要上台阶，一不小心就摔跤，我就时时求师父加持，坚持了大概一个月，每天都出去贴真相不干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师父又帮助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每天都有进步，不知不觉中我走路平稳了许多，我能骑电动车了，后来逐渐也能开车了，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的面对面讲真相了。真是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，我无数次的泪流满面感谢师父。刚恢复开车的时候，有一次和同修外出办事，由于开车时间有些长了，右腿又不好使唤了，眼看车就朝一辆公交车撞过去了，但是右腿就是找不到刹车，同修急忙大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刚喊完，右脚莫名其妙地踩到刹车上，车停下来了，离公交车不到5公分。感谢师父，又一次救了我和同修，我和同修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。开始是我开车，同修下车劝三退救人，后来我就要求同修开车，我下车讲真相救人，就感觉在救人的过程中 师父每天都在给我消除邪恶因素，腿脚越来越灵活，现在已经与正常人没啥差别了。就连我未修炼的儿子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他说：爸，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。结语：走过这次磨难，我最大的感悟就是，千万不要贪天之功，千万不要有自以为是的心。一个人在常人中修炼，不管表现得在同修看起来多么了不起，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没有师父与大法的保护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。一旦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觉得比别人强了，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真的就危险了。还有就是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信师信法，相信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：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只有凭这样的正念，才能闯过一个个的磨难。尽管这个过程中会很痛苦，但这是唯一的捷径，而且我们所承受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，更大的磨难是伟大的师尊替我们承受了。还有一点，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的，还需要我们走出那一步才行。坐在屋里念一万遍的信师信法，不如扎扎实实走出去做一件事，兑现我们的誓约。只有我们真的下决心做到了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师父就一定能帮我们，就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，就会展现大法的神奇。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一点想法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是幸运的大法徒》，回顾早期的修炼经历。作者：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5日。我今年87岁，1995年走进大法修炼。我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中，父亲是一位老教书先生，经常看一些寓言类的古书，如《推背图》等。我从小喜欢听父亲讲的古代修炼人成神成仙的故事。父亲多次说过一句话：等到木子里传三宝的时候，就可以一世修成神佛，跳出六道轮回了。自从听到父亲说了这件事，我就一直盼着那位大佛早日出世传三宝，我也要一世修成佛。18岁那年，我出嫁了，丈夫家是农民，一进他家的门，我就得承担起全部家务。家里很穷，即使吃剩饭，我都吃不饱。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得的病越来越多，两只眼睛经常红肿，看东西模糊，几乎要失明了。风湿病使我的两条腿弯成罗圈形，疼得不能正常走路，三伏天也得穿棉裤，一头疼就恶心的直吐，头上经常得系着一条大毛巾。最严重的是肺心病，这病一到冬天就更严重了，一旦得了感冒，更是上气不接下气，那只有去住院的份了。医院给我检查出来的病就有十几种，可是每当我对活下去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总能想起父亲嘱咐我的，等到活佛木子里来传三宝时，就能一世修成神佛，就能跳出六道轮回了。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我，
让我一天一天苦苦等待着。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和哥哥，活佛木子里传三宝，看来我是赶不上了，你们能赶上个边，到时候可别错过啊。一，三宝终于盼来了。1993年的一天，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哥哥来了，我俩又说起父亲告诉我们的木子李和三宝的事。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呢？我流着泪对哥哥说，我身体这么不好，看来我也等不到那一天了。哥哥说，那咱俩去庙里皈依吧。临行前，女儿给了我500元钱，结果在坐客车去庙里的路上，钱就被小偷给偷走了。我着急上火，回到家就一病不起。儿子找到他当医院副院长的朋友给我看病，做了全身检查。儿子朋友对儿子说，我们是老朋友，和你说实在话，你妈全身都是慢性病，治这个病引发那个病，回家后他想吃啥就给他吃点啥吧。看着儿子来到我身边的那种表情，我心里就明白了，我们母子俩都不想明说。儿子也有病，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因输血又感染上了乙肝，曾被几个大医院的医生都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，他一直在用药维持着。为了他的病，我不知哭了多少次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的病。1994年10月的一天，在城里上班的儿子回来，一进门就说，妈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教你练功来的，这功法太神奇了，我刚练了半个月就觉得全身舒服，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，可我没吃药，也没有难受。看着儿子满面红光高兴的样子，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。儿子打开包，一边摆弄着录音机，一边说，妈，这叫法轮功，是佛家高德功法，正好你信佛，你就练吧。我还给你带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的教功录像带。我一听是佛家功，就觉得很亲切，又听说这功的创始人姓李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。当时我还想，这孩子怎么了？他以前不相信神佛啊。过去我一给他讲佛家故事，他就说，妈，我不信，哪有神啊。有好几次他和我商量说，妈，你别再给那铜筷子指观音像磕头了，你身体不好就是因为你信他不吃肉造成的，我给你把它卖了吧。我就制止他，你可以不信，但不能说谤佛的话。当儿子把法轮功的教功录像一放出来，我第一次看教功的师父时，就感到特别亲切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位师父，我的眼睛看东西也突然清亮起来了。当电视上放出三个大字，并说出真善忍三个字的时候，我就不自觉地喊了一声，哎呀，这就是三宝在传世啊。顿时一股热流贯穿全身，激动得哗哗流眼泪，怎么也止不住。看完教功录像，我开始跟儿子学练五套功法。二，我家20多口人修炼法轮功。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明白了，我信了几十年的佛，就想跳出六道轮回，可是我把磕头、烧香、吃素、念经当作修炼了，就像我儿子说我的那样，抱着一颗虔诚的心，走着一条迷茫的路。那时，面对丈夫的吵骂，公婆对我的不公，生活上的困苦，自己心里的气愤、怨恨， 甚至还多次想到了死。听了师父的讲法，我知道了，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，一切苦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。还清了业债，才能真正的跳出六道轮回，回归天国。不想承受苦难，就是不想还债啊。当我按照真善忍去修心的时候，身体很快就出现了很大变化。开始，我吐出一些像烂肉一样的东西，然后高烧、拉肚子等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身体上所有的病差不多都好了，走路总像有人推着我，自己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走路总想跑。去其他屯子弘扬大法，20多里地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夏天也不用穿棉裤了，脸色变得白里透红。很多人都说我比以前年轻了10-20岁。很快，我们全家除了一个女婿，其余的20多口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家人的变化，特别是我和我儿子、大女儿的身体变化，让全屯人都很震惊。之后，多位乡亲和村民都来修炼大法了。有一位亲属，像我年纪这么大，也得了多种病，走路弯着腰。他修炼大法后，师父不断地给他消业。在他消业最严重的时候，全屯子的人都在传说他不行了，得准备后事了。我儿子问他，您认为是消业还是认为是病？您要觉得是病，我立即就送你去医院。他坚定地说，我这不是病，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吧，我宁愿相信大法，死了我也是得大法了。神奇的是，几天后他就彻底好了，腰直起来了。三，村民们喊谢谢法轮功。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所有的路都被大雪封了，送公粮的车出不了村了。眼看要到日子了，公粮再不送去，俺村就得被罚钱。在镇里上学的学生都不能上学了，有病的孩子也去不了医院了。村书记急得在大喇叭里喊，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。喊了一上午，也没有一个人去清理。我们村那时已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，辅导员就把同修们叫到一起，一商量，大家都愿意去清理积雪，其中最大的60多岁，最小的10几岁。我们个人拿着自家的铁锨、扫把，把整个一条道上的大雪很快清理了，道路两边的雪堆得有1人来高，当天公粮就送走了。村民们向我们边招手边高兴地喊，法轮功好，谢谢法轮功。村书记说，什么共产党员，真不如法轮功学员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给你们法轮功盖个大的练功房，让更多的人都来练法轮功。自从法轮大法在我们屯传开后，不知不觉的，不修炼的人都在发生着变化。为丢东西骂街的，邻居两院打仗的，这些事越来越少了。一个年轻的亲属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把自己前几年从别人家偷的门和其他东西都给人家送了回去，并且当面道歉。有的同修还把多占的别人的地退了回去，像这样的事多去了。这些村民们都知道，都说法轮功太好了。四，60多岁的文盲能认字能写字了。转法轮宝书请来了，可我不识字啊。在学法小组听着同修念书，我只能拿着书跟着一个字一个字 一行一行地顺着往下看，啥时候自己才能认识字啊？我心里那个着急呀。回到家，我给师父上香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大法这么好，可弟子不识字，这可咋学啊？我一定要识字。我身边识字的人，碰着谁我就问谁。师父看我诚心想识字，就帮了我。我看着书上的字，越看字越大，眼睛也变得清亮了。后来奇迹出现了，那些字就像一个个人，原来给我看的是人的后脑勺，现在都把脸转过来了，我都认识他们了。我一下跪下，一边哭一边给师父磕头，感恩师父的慈悲。这是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辈子也没敢想过的事。有一个阶段，同修们都在抄写转法轮，我也想抄，但是我一天学也没上过，写字连笔都不会拿。我就让7岁的外孙女教我怎么写字。外孙女说，姥姥得这样拿笔。她把笔放在我的手里，让我攥住。她把着我的手告诉我，先写字的左边，再写右边，这样一个字就写完了。那些天一有空我就练写字，我睡觉做梦都在练习写字。说来真神奇啊，就这样我学会写字了。我爱抄大法书，我把厚厚的一本转法轮抄了一遍。五，我一定跟师父回家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恶江泽民与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全屯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了看守所，我们家也成了被迫害的重点。中共恶人逼迫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。我被绑架到县里看守所，当警察把大铁门关上的时候，那当的一声巨响，震得我全身发抖。这时，我耳边立刻响起了师父的声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拜师中说，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。立刻，我那个害怕的心就消失了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感恩师父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。我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，我对法轮大法的坚信一点也没动摇。二女儿去镇政府要求释放父母，女儿说，原来我父母的身体一直不好，都有重病，练功后病都好了，为啥不让练？你们不放人，如果我妈妈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最后他们无条件地放我回家了。随着中共迫害的越来越疯狂，大女儿被迫流离失所。作为村医生的大女婿被非法劳教，后被迫害的出现了癫痫病症状，也不能行医了。家里的4个孩子还很小，都在上学。在市里上班，已经被提升为处级干部的儿子被非法劳教，后来又被非法判12年重刑，被开除了公职。儿媳也被绑架劳教迫害，孙女无家可归，整天睡在网吧。一些被中共恶党电视宣传毒害的人说我没有正事，非得信这个，指法轮功，把几个子女的前途都给毁了。那时候我心里那个苦啊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我从小就受信佛的父母影响，只做善事，从不伤害人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们一家人都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。大女婿当大夫，有的村民看病拿药常年不给钱，再来看病时大女婿照样还给治病拿药。儿子的奖状挂了满墙，是被公认的好干部。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， 犯了什么哪家的法呀？六，尽自己的所能反迫害，讲真相。儿子被中共恶党迫害得奄奄一息，当迫害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好了的情况下，怕承担责任，才用担架把他送回了家。一个原来身强体壮，体重140-150斤的人，回来时只有60多斤，只剩一把骨头了。回家后，通过学法练功，儿子又活了过来，法轮大法又一次救了我儿子的命。2009年，儿媳又被绑架，我去了城里，在小女儿和孙女的陪同下，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。我们一进派出所，还没等讲话，警察就都跑得没影了。我们找公安局，他们又推回给派出所。我和孙女俩就拿着做好的展板和印好的真相资料，去市场讲真相，发真相传单。市场里无论是卖菜的还是买东西的人都过来围着看。我就告诉大家，我一家人修炼法轮功，儿子和儿媳被迫害的经历，听了看了真相的市民都为我们一家的遭遇愤愤不平。消息传到了派出所，他们一看这影响太大了，就派警察来阻止我们。为保护展板和真相资料，我和孙女俩被警察撕扯，我被警察推倒在地，警察还不停手。一位买菜的市民愤怒地对警察说，你们这是人民警察吗？也太不像话了，他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这样对待他，你们家没有老人呢。警察说，你别管，你知道啥？那位市民说，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。警察一看形势不对劲，就都跑回派出所去了。我们没有被吓住，一些市民陪我们撵到派出所，警察把大门锁上了，不让我们进。我又抱着展板到市里最繁华的超市喊冤，揭露迫害。很多市民看了真相展板，都发出了善念。有个看了传单，听了我诉说的男子说，老人家，你在这儿怎么喊都没有用，我们同情你，但帮不了你什么忙。你去市政府找市长、市委书记，不给解决，你就往地上一躺。有的人当时就骂共产党养的警察太没人性了，还有的人听着我的诉说，跟着抹眼泪。有的人往我们兜里扔钱，我们说，不要钱，只要你们知道我们是好人就行了，能帮我们喊冤更好。没过几天，他们就把我儿媳无条件释放了。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，一粒药没吃过，有时出现一点不舒服，知道那是在净化身体，通过学法练功，提高心性就过去了。我常常想，我能在花甲之年，在十恶毒世中，得到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每当遇到来我身边的人，我都会给他们讲我等待三宝修炼大法的神奇故事，告诉他们千万别错过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弟子叩谢恩师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